因为弹簧啊，怀着那种高高在上了不得的样子，你在高高在上的时候，你就要深呼吸，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头就好拽啊，常常有那种高虚的那种情况啊，把自己弄得很高，但是呢，就又很虚伪，这里面很虚的，他必须用那种气来填饱他的这种情况，叫做积虚。贪傲的人呢，喜欢骄傲的人，容易感得这种恶鬼，也是贪心。好，这没有问题吧？啊，好啊，看你们哪一个学问高，再去骄傲吧。看你们哪一个有钱，再去骄傲吧。我现在开始学习。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阿弥陀佛，请你原谅我的愚痴。对不起，谢谢你的慈悲。这两句话挂在口上，绝对没有坏处。听明白吗？碰到人多说对不起。如果这个人再低不下来，哎，请你原谅我的愚痴，我就是这么愚痴，不然你教我聪明一点好了。我就是这么愚痴。啊，谢谢你的慈悲。你讲到他不好意思，他那个慢心就起不来。再来，我们看，等一下哈。再来，我们看第七种。好，第七种，贪妄为罪，世人罪弊，欲忧为行，名为厌鬼。好，贪妄为罪呢？所谓的妄，这个妄啊，就是暧昧不明。网这个网字呢，它在这里所用的意思就是诬网、诬告、诬赖别人的意思，听明白吗？这种人最容易堕落的是哪一种？律师，那些律师啊、警察这一类的众生。好，还有那些抓笔刀的、喜欢告啊那些众生。好，还有这些当官的，容易堕入这一类。为什么？因为他通常对的说成不对的，不对的就给他颠倒是非，这个叫贪妄为罪。世人罪弊，因为呢，像做这种事情的人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桌底下功夫，听明白了？桌子底下功夫。好，哎，桌子在这里，哎，给你2000啊，对，五根手指头就是不要，那给你5000啊，不要，那2000再一个圆圈就是20000呢，好不好？还不够。这叫桌底下功夫，听明白吗？因为他不能摆在台面上的，他摆在台面上他就会变成水门事件了。水门事件就会被霸总统免职。还有呢，这种情况之下他必须走后路的，就晚上来送礼，送一盒是这个里面一盒苹果，六粒苹果里面包20万的红包的，这种情况的，听明白吗？所以他都碰到的事情都是幽暗的，叫做呢欲忧为行，名为厌鬼。这种人最容易让人家做噩梦了，这厌就是做噩梦的意思。你看我们做噩梦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容易让人家做噩梦呢？譬如说，如果我们正正当当打官司，你跟我正正当当去打官司的话，我如果理直的话，我就不会有过失，对不对？可是这种情况通常就是让你措手不及，你怎么败的都不知道。当你败得一塌糊涂，那是不是噩梦一场？就像我们这边，男众结婚呢，有工作的就怕离婚了，一离婚的话就倾家荡产的那种情况，哪个律师厉害，哪个赢，事实上是在律师厉不厉害。先关掉一下，我这边可以把这个讲完哈，好不好？好，他说啊，这个厌鬼呢，就是趁睡梦中的人令其气不得生。在睡梦当中的人呢，已经会感觉到有时候被压啦，或是说有时候被脚被抽啦，都是属于这种厌鬼。这样明白吗？因为他让你气不得生嘛。好，那这种的人呢，通常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而他所将会受到的果报也会措手不及。所以有时候你们会突然间接到啊，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曾经你们就是做过厌鬼。听明白吗？好，再来我们看第八，贪名为罪， 世人追避，欲今为行，名往良鬼。什么叫贪名呢？就是喜欢炫的人呐、啊。我们讲十二类众生当中喜欢炫的人哪一个？这个我看，修真啊，在哪里？修真之类哦，第五种，留爱轮回，障颠倒。好，第五种哈、哦，这第五种众生，留爱轮回这里。他为什么贪名为罪呢？这种喜欢吼炫、喜欢站在人前的人，他最容易障道。我的都对，你们的都不对，然后做起事情来非常的难处理。因为这一个石头在这里，他又不跟大家沟通，如果大家顺从他的话，又很容易走错路。听明白意思吗？时时刻刻他就觉得，哦，我是最好的，我是怎么样子是最对的。就是属于一种邪见呢、啊，妄自自作聪明的人。好，那么欲今为行，名往良鬼。这个就是像赴日月精华成形了、啊，显灵一语穿折。好，那个往行暗昧。好，他有时候行不定的。就讲到这个呢，就用一个比喻。以前在四川呢、啊。以前在四川呢，在峨眉山那边有一次，在我们的中国大陆哈，其实不止中国大陆，现在在那川野啊，美国也应该是有，就是深山啊，高山当中有那种动物，那种动物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觉得自己出生很久之后，他们也想说，哎，我们也应该要修行，好，不然这样子下去轮回也不是办法，好，那修行呢，但是他又找不到门路。他就用他以前的那种思想啊，可能是应该餐风饮露啊，啊，有的是专门修那个早上一大早起来去舔那个露，用那个露珠啊做他们含精养气的东西。那有的是怎么样？有的是对初一十五的元月的时候对着月亮吸那个太阴的精气。初一十五是阴气最圆满的时候，他就去吸那个太阴的精气。那有的是呢，好，他就在白天呢，有一个是日正当中的子时、子午时交汇的时候，他就面对着阳光吸那种阳的精气，这样听明白吗？就是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好，那么在四川呢，好，就有一个师父啊，一个老和尚，有一次带了两个小和尚，他们呢下到城市里面去，然后那天办完事情的时候在大概晚上啊八九点就回到。要回到峨眉山那边，结果就看到了路旁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很大的石头上面站着一只不知道是狐狸还是狼的东西，是这样伸头啊，脖子伸得很长，面对着那种太阳。那天刚好十五，他就在那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好，那么那个老和尚啊，带着那里面那两个小和尚，其中一个也很无聊，他就拿起石头一颗来，怎么样？好。他拿起石头一颗来，就往那个东西，他也搞不清楚是狐狸还是狼，他就往他一丢。啊，结果那个东西正在练功的时候，他是专注精神嘛，被他一丢的时候，他就撞了一声，然后就倒下去，然后就跑了，倒了一下他就跑了。好，然后那个老和尚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杀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啊，不到一个月，好，那个东西啊，他已经专注哈、哦、到某一个程度，他有神通的，他知道是哪一个人伤害他之后，好像一个多月还是一个半月，三个人全部死了，那老和尚跟那两个小和尚全部死了。啊，所以你们这有一些哈、啊、菩萨，他喜欢去拜那个鬼神呐、啊，拜那些很什么树神那些东西，不应该用拜的。我们人道很尊贵，不应该用拜，应该用什么？用布施的。譬如说你有时候可以拿一些水果啊什么，但是你在里面念佛号或是诵简经，把这个功德回向给那些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而不是去拜求财神。因为这些众生习气没有除，你一旦触怒他的时候，你就会招来生命之殃。听明白吗？好，我讲到第八哈，第八贪名为罪这里。 所以我们人呢，最好是不要自作聪明。好，嗯，再来我们看第九，贪嗔为罪，世人罪必，欲名为行，名欲食鬼。第九，贪嗔为罪，什么叫嗔呢？就是贪成就，贪成功，很多事情我要尽快成功，成功。那有时候呢，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欺骗、诈、欺诈的那种习性之下呢，世人追避，欲名为行。好，因为他常常啊欺诈的关系呢，他就必须呢，好，也被人家所束缚。他说欲名啊，这个名字所讲的就是符咒类、符咒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念，通常我们在持咒啊，在念佛的时候都会有光明。那我们讲龙天护法来拥护，事实上都是属于这类众生，都是属于意识鬼。他说意识鬼是听意识以作祸福，世人但知以诈成就，不知反为人所意识。我们平常呢，我们喜欢就是欺诈别人啊，让我们自己圆满我们自己的心望，心里所想的。但是他不知道说等到因缘会意识呢，那我们反被这个人所驱逸。好，那讲到这个意识鬼，最容易明白的就是鬼，就是狗，有没有？狗啊，常被人所驱逸啊，要它来就来，要它走就走。好，或者是这些牛啊、马、羊、马、骡这一类的东西，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东西的果报，类似相同的果报，这样听明白吗？再来第十，贪党为罪，世人罪必，欲人为行，名传送鬼。贪党为罪呢，就是喜欢呢结党结派的。好，这样子啊，因为结党结派，像我们现在什么所谓的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飙车，有没有？你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那里飙车啊，那种情况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那小孩子的拿一个木棒一个木棒，然后上面都钉那个铁钉，新的铁钉，这么长的铁钉，然后都突出木棒外面超过还这么长，好，然后他就骑那个摩托车一大群人几十个骑那个摩托车，看到路人就那个铁钉就趴下去，整个拉下来，那皮肉裂绽，好，去。后来这一群小孩子都十七八岁到十九岁，就不取缔，后来被取缔的很严重。这个就是什么？贪党为罪。他喜欢大家群在一起，我们现在这里也是贪党，但是我们这里所修的是净业，我们大众共修这个净业倒还好，贪这种党还好了，因为这是真上的。像那种贪党的时候，都是像那个盗匪啊，这个都是就是呼朋引伴这种情况。世人罪必，从地狱里面呢罪起来的是欲人为行，名传送鬼。碰到人的时候呢，就做那个形象名传送鬼。这个传送鬼就是常常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被巫师所驱使的那种，跟咒用咒语驱使的不太一样。那么平常呢又喜欢传送人家的隐暗之事啊，揭露于人，现在呢就做鬼附在人家身边有时候这种鬼容易发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昨天有讲到养小鬼，被养的那种小鬼发泄传说吉凶事或者是那种算命的这种都是属于传送鬼。那么前面所讲的这十类的鬼类众生呢，都是以纯情堕落，都是以纯情堕落。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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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个证据是，好，你先关一下。我们昨天讲到哈，这个第十个传送鬼，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啊，继续往下看。你们看有做记号的第二个，有没有看到？有做记号的第二个吗？上面打一个叉叉，圆圈圈圈。好，第二个，好，好，你们继续往下看。鬼业寂静，则勤于祥，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缘妇人愿对相执，身为畜生，愁其宿在。好，那我们前面会讲呢，因为我们随便乱打妄想，有没有？随便乱打妄想啊，因为我们的脑海中思想当中啊，就产生十二类的十二种类的众生，十二种类的众生又看我们本身自己，好，是啊清净的，或是善业多，还是这恶业多？那么如果善恶各兼半的话，就是什么勤祥均等，有没有？那好，我们昨天所讲的啊，昨天所讲的这个堕入地狱的情况是好，是怎么样呢？是纯情的，全部都是用情感的，好，全部都是用情感。那我们昨天讲到贪物为罪的时候，所谓的贪物，好，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贪物，但是贪物又分两种心，好，两种心呢，第一种心就是我昨天讲过小老鼠的习性，你东西一搬进来就不舍不得往外放，好，放到你家的，放到烂了，放到怎样情况你都舍不得往外放，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勤。好，仔细听哦。那如果呢，你拿进来的时候呢，自己用一半还可以用，别人也可以用，可以转嫁给别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用也不是那么贪，不是真的贪，是我们有那个心，有那个容量，可以转嫁给别人或是借给别人用，互相互用，但是不是贪着在那个东西，还是属于半想习性上的东西，喜欢用这个，那是属于半想。如果你拿进来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某一个人需要这个，我就是要给他，也许他不用，他不需要，那我自己还可以再用，这个是属于想。听明白吗？这里有没有明白？所以想，这个想是属于善，或者是属于清净，哈。那情的话，当然就是执着跟那种软污的心，就叫情。好，那这样子的话，好，我们等一下会给它归类一下，所以呢，你们自己审查一下。好，随时随地稍微审查一下。我看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用了情，用什么情呢？喜欢吃那个什么贵啊，一吃下去就素鸡不消，因为在这里好像很难得吃到贵哈。那个就是用情的，就是什么情，是贪染之心呢、啊。好，染心即下堕，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啊，全身很重，很辛苦。好，那我们就看鬼业寂静。好，像这样子呢，以这种种情况，那鬼业静了之后呢，的情与想，那个时候情与想二俱成空，也就是一次的真正完全圆满的轮回就到那里终止。再来就是什么生于世间。再来方于世间与缘妇人，就是你曾经欠债过的人了，或是别人欠你债的这样子的人，与缘妇人原来有相亏负的这样子的人，好，愿对相执。愿就是仇怨，好，相执就是互相报仇。仇这个仇不是那个仇杀的仇，就是那个计价多少钱的那个仇。那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讲一个公案。那么在以前呢，有一个富翁，那个富翁呢，好，那个富翁呢，就没有小孩啊，他一天到晚呢就去啊，他也是有学佛啊，他有学佛，然后有拜佛，所以他就去求观世音菩萨，他一天到晚去求观世音菩萨给他一个孩子。就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呢就做梦，梦到两个和尚一前一后就来到他家。那两个和尚一来到他家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前面走的那个就跟他讲，好的， 啊，我前世欠你多少钱，我今天来还。啊，另外一个就来到他家门口就说，你前世欠我多少钱，我现在来要。就两个和尚一起来他出家，他家就那么后来呢，他太太一怀孕呢，生产之后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真的那对双胞胎的那个小孩子，大的那个小孩子哦，从六七岁就开始会帮人家放牛啊，赚钱养家，啊，然后也没有娶妻子，一直啊很，他赚什么钱什么钱就很发达，他赚钱赚很多很多，他赚到30岁左右，啊，那另外他那个弟弟呢，却很会花钱，一天到晚就花天酒地，差不多把他哥哥赚的钱全部花光了，但是他哥哥呢，就默默的一直做，也不讲什么。那虽然他的父母亲呢，啊，每次呢都一直很疼爱这个大哥嘛，对这个弟弟每次都有劝说，可是他弟弟就是不听。也过不了多久啊，啊，大概到那个大的年轻人大概到30岁的时候，突然就生病了。生病之后呢，啊，那个富翁就很舍不得啊，啊，他就很难过啊，啊，就告诉他那个孩子啊，哎呀，我好好医治你啊，你不要死啊。可是呢，那个年轻人跟他讲，我是来还债的，我欠你多少钱，我现在来还，还光了我就要走了。好，然后呢，哎，他那个大儿子呢，就是双胞胎，他那个富翁他就在想，为什么同样是双胞胎，两个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好，那天我们讲过，一胎可以生6个哈，哎，这好像一胎生12个，还活了好几个，死了4、5个，但是还活了好几个。那在我们那边就有一胎生3个，全部脸都长得不一样，个性每一个都不一样。好，然后呢，那个大哥哥呢，过不了多久就死了。哦，死了这富翁夫妇呢就很伤心很难过，就在那边哭啊，好，但是也无可奈何。就是经过半年之后啊，这个弟弟也一样照样的挥霍哦。经过半年之后，这个弟弟也生病了。那他父母亲虽然是儿子嘛，总是自己的好啊。啊，虽然说不是很乖呢，但是呢，剩下这么一个也是很尽心尽力在照顾他。结果呢，啊，他也后来，啊，那个年轻人也是病到最后呢，啊，他也跟他父母亲讲说，我是来要债的，我又不是你儿子，啊，你不用就是说太悲伤了，你有你的姻缘，啊，他就跟他父母亲讲说，你们有你们的姻缘。然后呢，也记得是在好像是民国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居士非常的善良，那么他铺桥造路啊，种种方面呢，好，他都好，就是说做得很好。后来呢，他们也是好，连续的，他的妻子就连续生了5个孩子，但是那5个孩子一生下来都鱼吃病，全部都鱼吃病。那很多人就讲说，这个世法不灵啊，学佛学那拜善事做善事干什么？结果呢？于是大概那5个年轻人呢，相续的在5年之内啊，全部都死光了。那想说，虽然是笨儿子嘛，死了也很舍不得，哈。那更多人就诽谤说，哎呀，你们学佛啊，学那个法没有用啊，就让这些孩子啊，你看他们都死光了。结果那对夫妻呢，就一天到晚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呢，就求哀忏悔，哭泣。说，啊，为什么我这样子常做善事啊，还感觉这样子的果报。那么在最后一个孩子死后大概半年呢，他们一直在求忏悔。好，半年之后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她就做梦，她梦到观世音菩萨现身跟她讲说，前面那5个都是来要你债的，本来是要你倾家荡产的，好，让你没有地方住，乃至于就是说去当成乞丐，好，乃至于让你流落那个街头啊，去饿死路边的。那因为你呢，今生善事做太多呢，啊，已经就是算是一种功过相抵，然后呢，就是已经转你们自己本身的业，那上天呢，就是用那个因缘把你那个孩子戒病中全部收回，再下来呢，再过来，啊，你再生的孩子才是真正的跟你是结善因缘来的。那么那对夫妻呢，梦到这个梦之后，他就很高兴了啊。果然在隔年的好像春天的时候呢，就连续2年就生了2个儿子，而那2个儿子就非常孝顺跟聪明。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些呢？就是鬼业既尽，则情与想。原先的情与想 二俱成空，那个时候已经空了，就业报受尽的时候空，庄于世间就是跟我们圆圈夙愿了，好、哦、有不管是要报恩的或是报冤的，在这个时候好身为畜生投其宿在。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物怪之鬼啊，第一个物怪之鬼怎么会成物怪之鬼呢？也就是因为贪物成罪嘛，贪心的人有没有？对到前面第一个打记号的地方，好，好，物怪之鬼啊，有没有看到？那第二个啊、哦，第一个物怪之鬼，物消暴尽，物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消类。这样物怪的鬼呢，他做鬼的业报消完之后，你们能找得到吗？先关起来一下，我看有的人找不到。我们讲物怪之鬼，物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消类。好，那你们现在呢，找 P1 这一张， P1 这一张，消类是在哪里呢？第十二世纪十二类的众生有没有？那个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啊，就是如土消等，有没有看到 ？OK， 像这种消劣的众生呢，就是富快成形、贪物于习、子食母，即为怪的于习，奇奇怪怪的那种习性就对了。好，那他们也互相仇对。那好，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有点变化哈。你们现在再看过来第三个做记号的地方，好，第三个有没有看到？可以看到吗？倒数1、2、3、4、5、6、7、8、9，倒数第九行，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比消轮着？好，那么像这种消类的众生，就是呢他复快成形。什么叫复快成形？我那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呢，所以我们能讲到有的是那种土鸳鸯之类啊，拖完妞拎条哦，那种我们讲它是土鸳鸯，它就是用嘴巴衔泥土哈、啊，去凝成一个瓮形的，还、啊、类似那一类的，跟泥泞有点类似，但是这种消呢，啊，以风类来说是这种消，但是如果是以那种鹰类的。老鹰之类的，还有另外一种枭，那种枭是两个口，好，上面两个口，下面那个字怎么写？一个，两个口，你们这些菩萨，中国文字都忘光了，阿弥陀佛，有没有那种老鹰之类当中还有一种叫枭的东西，枭鸟？它那叫声非常的难听，跟它们有一种类似那种破镜鸟这种类的东西。所谓的破镜鸟，它就是眼睛很大，它的眼睛特别大，跟猫头鹰有一点类似的，也是半夜出来的，也是晚上出来的。那好像比老鹰还大，比老鹰还大只的咒鸟。啊，不是，那个是秃鹰。好，那不管它，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种东西就好哈。那你们现在看哈，打记号的第三个地方，比消轮者，像这种消类的畜生道呢，仇主复行。其实它会变成消类的时候，它在干嘛？它复快成形的时候，它就去占据别人的孩子，好，也就是杀报的关系。因为一般呢，我们众生人在世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哈。比如说鸡啊鸭啊那些动物，我们就说那个是给本来就给人吃的，我们就是破坏他们的家庭，占据他们的孩子呢，就让他们死亡。所以枭类这种东西，它就是大的那种枭鸟是吃肉为食，好，小的那种东西就是富快生息，就是它去抓别人的孩子来嗡嗡嗡嗡就变成自己的孩子，这种叫异响声，有没有？那天有讲过异响声，这种情况的众生，好，这种枭类仇族，事实上当他们在做这种动物类的时候，他们本身已经是在互相仇对。也就是说，这个小蜜蜂似的这种枭呢，他去抓那个虫也是互相仇对的。 哪一个人曾经破坏他的家庭，哪一个人曾经呢杀害他的子孙的，他就去把那个对方的子孙，就是那些虫啊，给他抓来做他自己的孩子。他听明白吗？
嗯，
听懂哈，听懂哈。那如果是鸟类的那种大的那种破镜鸟啊，眼睛很大的那种破镜鸟的那种枭类，它就是呢，嘿，有那个恶怨的心态，吃你的肉，啃你的骨，就是这种心态之下，它虽然身为这种枭人之类，它还继续在互相仇对，不是人跟人之间互相抱怨而已，不是动物跟动物之间。那天我们有讲到蚊子有没有？蚊子它在找。找你身上的众生啊，在找业对的时候，他有业报因缘的。好，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只有说啊，看到你就咬蚊子，他不是。那至于蚂蚁哈、啊，蚂蚁你们都很清楚了吧？蚂蚁它爬到你身上的话，如果它是一个随便乱咬的话，它就是啊，看到你爬到你身上它就咬你，它不是，它是爬爬爬爬爬爬爬爬，嘿，它是那个很敏感的那种，你们讲超音波哈、啊，很敏感的超音波。他有时候爬满了全身，他不会咬你，他就下去就走了。但是其中有某那么几只呢，他可能爬爬爬爬到你腋下就咬你一口。那有的不是哦，有的时候是爬爬爬，可能爬到你脖子上咬下去他就不放的。有没有发觉？蚂蚁，好，他有时候是咬你一口而已，有时候他是咬着不放，你给他啵啵啵，他那个牙齿就是咬着就是不放下来，那种个性就是什么，吃你肉啃你的骨。在蚂蚁的个性当中也有这么多不同，但你们明白吗？事实上它就是跟我们身上的某一类的众生已经在互相仇对，仇对听得懂吗？互相报仇啊，冤仇。好，所以说比枭人者仇足复行。他那个在动物界当中呢，他互相的冤报完之后，互相的冤报完之后才在人道当中在互相在报，所以他说生人道中掺和玩类，在生人道中呢就掺和什么玩啊，顽固觊觎且恶的这种叫做玩类。好，那现这样子你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很容易明白，因为现在很多的小孩子根本不能教，也就是年轻人根本不能讲他，对不对？非常顽固，觊觎且恶，他到的那些恶事啊，喝酒啦，干什么哈，就是乃至于像我们那天讲到那个飙车哈，飙车的问题，那个叫做觊觎且恶，是不是属于顽呢？顽固之类。而这种顽固呢，它又分好多的等级，所以那种、哦、我讲到那种小孩子，他那一段时间的业力因缘，事实上最受他刺激的是谁？是父母亲嘛。最头痛的是社会人士嘛。好，这个就是说他生到人间的时候呢，他还继续在仇对当中，不过呢这个也都是刚从恶道中来。现在能听明白吗？掺和玩类。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风拔之鬼，风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纠争。怎么会做风拔之鬼呢？就是贪睡，贪那个色，贪色为罪。好，那我们往下看哈，我们往下看第二类，比纠争者仇足复行，生人道中掺和异类。好，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啊、在我们人世间啊，在我们人世间，我们讲那个喜欢爱色的，好，对色相乃至的欲啊，沉沦不已，我们叫他们什么？我们自然而然就称他们什么呢？风流鬼，对不对？好，我们都讲色鬼啊，或是讲风流鬼嘛。好，可真啊，他们还是做鬼。好，那种风拔鬼，他讲风流鬼也挺有意思，就是遇风而成鬼，遇风成形，所以叫风流鬼。那风就是一种流，问讯就好，问讯就好，就坐下来。好，那么像这种风流鬼呢，遇风成形呢，好，那么如果呢他们在鬼道的众生啊，
已经那个果报已经尽的时候呢，风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纠争。这个纠争呢，上次我讲到这个纠争事实上跟修争有点不同。那纠争呢就是什么呢？纠争就是这个纠就是过旧的纠，争就是争节的争。这个都是多半呢做出来就是像那个鸭啦、鸳鸯啦、鸡啦这一类。为什么？都给人吃的。我上次也讲错了，上次是讲说这个是属于这个家凤啊，那个凤凰那些，事实上这个凤凰那一类是属于修争，是在后面还修争。有没有纠争？我们讲第几类众生记得吗？我讲过第几类众生呢？十二类众生当中，先暂时关掉一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纠争之类呢，就是我们在讲十二类众生当中的第五种修纠。修就是修争，纠就是纠争，两个不太一样。修争的话讲的就是那个凤凰啦，就孔雀这一类。那么纠争不同啊，纠争就是讲的是那种鸡鸭，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众生。但是呢这一类众生怎么样？因为呢它是以杀害的关系，又以淫欲受报，所以呢它在生于世间的时候呢，它因为它那个行呢要被杀害，然后常比对方的负欠。听明白吗？譬如说有的男众呢看到这女众被色所诱呢，那如果说他是这个女众是一个妓女，他就欺骗她，然后呢就没有给价值的，就跟这个女众在一起，这个就是要他以他的色身被杀害，那偿他的负债，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淫女这方面的事情，那通常事实上我们昨天也讲过说，在以前呢有一个丈夫呢可以娶很多个小妻子，所以通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制定这个一夫一妻制真的也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数世姻缘所追的话，他一碰上他就觉得这个是他太太，那就会变成什么？变成很多很多的那种邪淫呢。邪淫的话就是不正道行淫，那么通常邪淫的话呢就会堕入成那个畜类。我记得上一次来我也讲到邪淫的那种因缘，我像讲到用瓜牛做比喻，有没有？瓜牛啊，我讲那个瓜牛啊，还是有一些人呢不是正道行淫吗？那个瓜牛有牙齿跟舌头的，你们知道吗？瓜牛的牙齿是肉做的，但是呢那个牙齿比肉还硬一些。那瓜牛的舌头很可爱的，瓜牛的舌头远远的一个像肉球这样子，他嘴巴一张开小小的，那舌头也是肉，那牙齿也是肉，但是是有牙齿，他是用那个软牙齿吃树叶的，所以他把那个牙齿那个树叶一咬下去的时候是像锯齿一样的，剔起来，你知道吗？那我们为什么讲瓜牛它是以邪淫的果报呢？因为呢瓜牛它的生殖器官，因为它整个背后都是贝壳嘛，就是那个壳，所以它的生殖器官在它脸旁，就在它脸旁这里。那大概是春交的时候呢，那个瓜牛呢，瓜牛公的瓜牛都比较小，那母的瓜牛都比较大，所以他们是在脸庞这个地方交配，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邪淫的口邪淫的果报很恐怖。那天我们讲到几情几想啊，如果你们常常是用情，用自己的那种那种堕落的机会实在是很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啊，我们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恶。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种贪色啊，喜欢贪这种男女色的这种众生呢，贪色为罪。这种拔鬼啊，拔鬼呢就是在第二风拔之鬼，风消暴尽，
身为世间多于纠争。好，像这种纠争之类的众生呢，他还特别的，就是有时候呢，他用意念的。你们还记得我讲过那公鸡跟母鸡有没有？他是用意念交配，也就是第十二类众生的时候，我们讲到，好，和合气成，就是第一类，不是和合气成之主。对啊，和合气成，好，这是第一类众生，有没有？他说非尘乱想，他是那个公鸡或者是母鸡呢，他互相听到声音的时候，他们就打出那种妄想，妄想的时候在空中的时候，好，他们互相交接，那个卵啊，那个母鸡产下来那个卵就可以受精了，就可以受精了。好，这个是有经过证明的，这不是我胡说的哈。像那个有一些养鸡场啊，好，养鸡场的，他们说都专门养那个母鸡，就是下蛋的母鸡。但是呢，那个下蛋的母鸡呢，全部要跟公鸡是隔开的。好，可是呢，通常呢，那下蛋的母鸡呢，每下十颗蛋当中，其中有七颗是有精的，是已经结精卵的。也就是说，那七颗当中可以孵出小鸡的。好，这样人家就会问呢、啊。师父，那出家人可不可以吃蛋？那你们就知道了，是不是有生命？他已经有生命在那里面的。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那像这一类的众生呢，纠就是过纠的纠，好，争就是争厌，他就是必须用他自己的乃至于他的生命被人家纠，就是遭杀害嘛，被人家杀害之后来偿这个刑命，然后呢给对方报仇的意思，就是还债的意思啦。好，那像这一类纠争的东西，好，来我们往下看。好，比纠争者仇族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异类。好，什么叫异类呢？他生在我们人道中的时候，在转合而为人的时候呢，那么这样子由纠争而来的这一类的众生，通常喜欢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听得懂吗？乖戾常人。好，乖戾呢，乖就是行为呢异于一般的人，有时候通常很狠戾的。譬如说我们讲说有某一方面的众生，他是以杀业为主，他在杀猪的时候呢，平常一般有的人呢，有的杀猪当中的果报也有一些蛮人道的，好，他就是一刀啊，他就是戳下去，就从喉咙戳下去，啊，那只猪就很快就断气。可是有的不是，有的他就讲到说异于常人的狠戾，那种狠戾，他就会从肚子哈，就脖子插下去，有时候他不从脖子，他从肚子给你划下去，剖成两半，让那只猪呢就躺在那里，那个肚子被剖开的情况之下，在那里哀嚎而死。那讲从喉咙直接插下去的时候，他是直接割断他的大动脉，很快他就死了。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他就会用种种残忍的方法来凌虐。好，譬如说在我们那边，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有，你们也不是说很知道。但是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一个年轻人看到那个狗啊。好，一年轻人看到狗，那狗呢本来在走路呢，他也没有怎么样嘛。可是那年轻人呢，本来看那狗在走路，他突然间就发狠了，就去把那只狗抓来，然后就用刀子呢割断了那个狗的男根。好，然后连割了不知道几只啊，反正看到狗就拿来给他割。好，事实上他这也是仇他的夙愿。但是呢，这个男的在结婚的那天晚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的男根就断了。所以就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好，看到这样子的因缘，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呢，他在人世间呢，他常常会有一种奇怪啊，一些怪异的那种行为，好，而且有时候就是相当的狠啊，那种行为会相当的狠。好，譬如说啊，那天我们讲到那个小孩子，他父亲只是喝了他一杯的梅子冰，然后他看到他父亲喝他的梅子冰，就拿起水果刀就把他父亲就砍了36刀，这是属于怪异的行为。好，而且呢贪色就流精，好，那个精神就没有， 常常有时候就像那个鬼一样，哈，鬼的话就没有智慧，有时候会有突发。遇风的话，他就见风势长，比如说遇到某一种夜风的时候，他那种视力会突然间增长，视力突然间增长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多奇奇怪怪不善的因缘，乃至这样子的众生比较容易危害世界。好，你譬如说像那个谁，那个哈山还活着吧？那个哈山啊，哈山有没有？哈山就是类似这一类的人，啊，他的行为有时候是很怪异、很狠厉的。哈山，你不知道是谁？我们呢，这样子观察，我们来观察这个，好，好吧，胡生就胡生吧，换一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你看他那时候呢，为了一己之私啊，他做那些事情没有什么利益的，但是他就是让他的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很奇怪，那些人民居然还受得了他是国王。这么久了哈，那个战争经过这么久了，他那以后啊，真的就是刚浮出来的众生又沉下去，绝对是沉下去，因为杀生太多。好，而且他造成了，他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啊。这个人哈，如果是做鬼类的话，还真是瘟疫啊。为什么是瘟疫呢？你看他那个，他让那个石油一燃烧，好，燃烧半年，很多人用尽各种方法去灭那个石油火库，对不对？但是他那个烧到那个海水沸腾，那有多少众生在海水里面死亡？那海水有多深不知道。好，所造成的那个黑烟啊，种种就是产生我们整个地球的那种环境哈，污染，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热带雨林降雨各方面全部都不调。你说对世界是不是瘟疫？他是大瘟疫啊。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小小的国王。好，那我们前面讲过，这种风把之鬼就是啊，所走到的地方，所过的地方怎么样？大旱啊，大旱灾，有没有？好，昨天有讲到这一点，对不对？那你们就，我们用这个啊，来我们人世间印证一下，你们就比较容易去思维。第二个。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再来是第三，好，第三类众生，一切异类啊，什么样的异类呢？就是那个第三个哈，第三个贪惑为罪的众生了，贪惑为罪的众生，欲处成形，好，他说贪惑为罪的众生欲处成形，就名为内鬼。那么内鬼的鬼业消尽之后呢，就是异类。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异类，就是畜生道的那些精灵鬼怪这些东西，好，山精啊，水怪啊，好，或者是不是好像在哪里啊，在阿根廷还是哪里，在发现那个所谓的水怪啊，有没有从那个湖里面浮上来？还有的人，很多人绘声绘影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啦，反正绘声绘影的，就是说有看到那个水怪之类的东西。好，像这样子一切异类，畜魅，畜魅这个字应该念畜吧，畜生的畜哈，畜魅之鬼，畜死暴尽，生于人间，多为狐类。好，他那个畜魅之鬼，这种鬼类鬼暴尽的时候呢，好，他就是本身是世上。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好，所谓的那些什么狐狸精啊，好，或者是说什么黄大仙啊，讲到黄大仙，你们就认识了哈。我们这边有没有人拜黄大仙呢？还有没有黄大仙呢？啊，没有黄大仙呢？你不是常去黄大仙的？啊，你没有请过来啊？是啊，请过来一下。那么像畜类啊，那种妖魅的东西呢，他们死亡之后呢，他生在人世间多为狐类。他生到我们畜生道的时候啊，多为狐类，狐狸之类。狐狸最皎洁，对不对？那天我跟你们讲的那只白狐狸啊，那白狐狸虽然很有灵性，他跟训老上讲说，你看不知道谁要上我，他还觉得他自己很冤枉。他们这种动物呢，他没有，他不会去想说，哎，我这个是果报关系，因缘仇对的关系，他不会去想。好，曾经呢，啊，我记得是在不知道哪一个农田哈，来呢，他有那个狐狸出入啊， 然后那狐狸每次啊、哦、都去啊偷采他那个生产的那个地瓜啦，或是那个玉米，那主人就很生气。有一次呢，他们也看到那个那只狐狸是住在哈、哦、他们那个农田的，这离一点点的树林里面，因为每次他们在那里工作就可以看到那只狐狸。好，然后呢，他们就想说，好啊，这家伙、啊、一天到晚就弄坏我的农田，所以他们就想说呢，要去把那个就是弄那个陷阱，弄那个陷阱要给那个狐狸掉下去，要抓他。但是那狐狸他多聪明呢，他等你在弄陷阱，他在旁边看，等你走了之后，他把陷阱稍微往前移一下，结果掉入陷阱的是设陷阱的人。好，你们知道吗？狐狸是这么狡黠的。好，那再讲一个公案哈。你讲啊，以前呢，佛陀曾经讲过一个预言，他说一只狐狸呢，他因为没有东西吃啊，就很饿啊，就冒死就跑进那个农家里面去偷吃鱼。好，就他正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呢，碰巧那个主人回来了，他一下我想糟糕了，是我才刚刚吃了那鱼，那主人就跑进来抓了，肯定死了。好，所以呢，那他就想说啊，我现在只有装死，所以狐狸就躺下去了，一躺下去就四肢就张开了。好，一张开之后呢，他就想我现在装死，他们一定给我拿去丢到垃圾桶，那我就可以跑了。那只狐狸就自己这样打妄想。那主人进来看，嘿，怎么会有一只死狐狸在这里呢？那邻居就进来了，一个邻居就进来了。那邻居进来呢，就跟他讲，哎呀，狐狸死了，这条尾巴很漂亮，不然你尾巴送给我好了。好，那个主人想，反正这死狐狸了没用了，好，你要尾巴就尾巴去吧。这狐狸一听就紧张了，哈，要我的尾巴。我如果现在动，一定连命都没有。命跟尾巴比起来的话，命还重于尾巴，好吧？他就牵他的尾巴的时候，他也不动。这时候又一个小孩子进来，他要狐狸的耳朵来玩，他觉得狐狸耳朵很可爱。狐狸又一想，哎呀，又要我的耳朵，好吧，好吧，就给你吧，耳朵又割去了。这时候另外一个邻居进来，他讲，哎呀，你们好笨啊，那狐狸皮很值钱的，你要丢掉，你不如狐狸皮给我了。哎，这下好，那只狐狸一听。哇，现在要我的皮了，这皮八成就死了，我这样也是死，那样就死，我干脆冲啊，他就爬起来就赶快往外冲，就这样子逃过了那次生命。不过那次也学乖了，再也不敢进农家里面呢去偷吃鱼。他是变成一只没有耳朵跟没有尾巴的狐狸。所以你们就知道狐狸他多有智慧。 好，那我们来看看生了狐狸之后呢，那在狐狸呢，那动物的暴进之后再转生为人啊，是怎么样呢？彼狐伦者，丑祖复行生人道中，参与庸类。好，这种狐狸呢狡黠多怪啊，他喜欢呢用那种小聪明啊，然后呢通常譬如说呢，这个在我们啊人类当中很容易找到这样子的人啊，譬如说呢，有的人喜欢耍小聪明啊，他以为他自己得到利益的，而叫别人去做，那种小聪明的人容易堕入狐狸类。但是当他再从狐狸类再作为人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庸类，就是庸才之类。什么叫庸才之类？就给他帮庸的啦。像那个菲律宾的女佣，有没有很多菲律宾女佣、男佣？你看那些菲律宾的女佣哦，真的，阿弥陀佛，上进的当然也有，很多都是大学生啊。很多都是大学生，他们的文学程度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所做的工作却是女佣，他们要带小孩、刷地板、洗厕所，然后就是买菜，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叫佣类，当人家的雇佣了。叫你们听明白吗？美国这边菲律宾女佣多不多？很少哈、哦，没有，好像是在新加坡，现在我们台湾也很多，香港也很多、啊、好，那但是他们这种人呢，就是有那种习性，他占到便宜之后，他觉得他是占便宜，然后他就享受。好，像在菲律宾呢，这些女佣很少，当中很少有的啦，但是很少，有的会出来工作两三年之后呢，回去他就可以盖一栋房子的，盖给家人住，但是这种会想的太少，通常呢，好在好他们赚那个钱呢，礼拜六啊礼拜天呢，好一点的老板会给他们假期。好，然后呢他们就拿那个钱就去 party， 就买糖果，就喜欢吃甜的，买糖果啦，买什么 好了，花光光了。
有的做了六七年哈，有的那个雇主比较好，觉得你这个人还好的，就继续签约。六七年，居然剩的钱是200块，200块新加坡钱。那你们看，他就是带有那种习性，喜欢投机取巧，但是呢又很懒。嗯，很懒这种习性我也有，我应该要改过。这样你们明白吗？再来，我们看第四类，蛊毒之鬼。好，从蛊之鬼，蛊灭暴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蛊毒之鬼的前面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贪恨为罪，心中常常怨恨啊，愤满愚痴，就是常常嗔恚的恨气很重的这样子的众生。好，他因为欲宠成形，就成为蛊毒鬼。那么蛊毒之鬼呢，鬼报消尽的时候呢，从灭报尽，蛊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什么毒类啊？蜈蚣，好，毒蛇，像那个什么，那个百步蛇啊，什么蛇。好，那么我们那天有讲过啊，在水族类当中，鱼的当中啊，有一种叫什么电鳗，不是鳗鱼哦，那种电鳗也是毒得不得了。有没有听过？那种电鳗哦，它只要哦稍微咬你一下，或者是说你只要吃到它一点肉，它就毒得不得了。还有那种河豚啊，啊，河豚呢肉很好吃，啊，但是它那个皮啊很刺的，啊，但是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哈，你如果没有给它割掉的话，那一点点毒就可以毒死你全家，这么毒。好，那么像这种蛊毒之鬼呢，啊，生在人世间的动物类的话，就是属于有毒之类的东西。好，所以讲到这个呢，在几年前，4、5年前呢，就有这么一个事件呢，我好像也跟你们讲过，就是那个谁。那星光人寿保险的那个老板叫什么？吴老师啊，吴老师好像57岁还是60出头死了嘛。他死的时候他愤恨不停啊，他留下那么多财产他都还没花到，还没有时间去花，他好像中了那个尿毒症啊，后来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他那些亲戚朋友啊，请法师去念佛，去跟他助念的时候啊，就发现啊，从他棺材旁边就发现一条青竹丝。然后人家都很害怕，为什么会有这条青竹丝啊？然后呢，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真的是某某人吗？好，如果你是某某人，好，那么就请你呢爬到你最亲爱的人那里。”就那条青竹丝就爬，就爬进他太太旁边，就给人太太卡捆着，人太太赶快就吓得那个就脚赶快甩开啊，就跑到旁边去了。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是吴火师先生，那你就爬到你最亲的人那里。好，他就真的爬到那里去了。好，然后后来又跟他讲说，好，那如果你真的是吴先生的话，那么你就爬到那个盘子上去受供养好了。他们就放一个盘子在地上，他就爬到那个盘子里面去卷成一圈。他可能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变成毒蛇了。好，但是后来呢，据说有那个师傅一直给他开示完。然后呢，等他好像坐期之后呢，那条蛇就死了。死了就表示他有放下一点。这个是什么？意想称毒化生啊。好，听明白吗？意想啊，他的意念称毒化生嘛，马上就化生出来嘛。那你看，好，我也常常跟你们讲啊，嗔恚啊，常常喜欢生气啊，猛烈的火的时候，嗔恚的时候啊，就很容易产生有毒之物，你全身会有毒。好，这一点我要改啊。对，以前大概很容易称会，现在呢，有时候讲话声音还是很大声这样。第四种，哈，那彼毒轮者，哈，就是说这种从蛊之鬼，然后呢，化身为动物，就成为毒类之后呢，来，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一个。彼毒轮者，仇族复行，生人道中，参合狠类。好，狠就是，这个 这个狠就是狠狠的意思啦。好，然后呢，这种狠是怎么样？刚愎自用，不受善见。好，刚愎自用，我相信你们也都很容易碰到这一类的人呢、啊。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有没有？嗯，看一下，就像好有一段时间呢，嗯，我们曾经呢，就是说会去，有时候会去教导一下那个年轻人哈、哦，被关在那个什么辅导所、啊，有一些年轻人关到辅导所，那我们就会跟他劝解，好，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现在杀人，如果万一你被杀，你会怎么样呢？好。意思我们是要从因果开始讲吗？就他回一句好绝呢，他回那句让我们都没话说呢。他说：“那剩我衰。”啊，你讲倒霉又不好像就那个力量就不够了，他就跟你讲，我肚子对啊，就是认了啦，认命的啦。认命了会比较好一点，比倒霉好一点。我都说生命，那他既然讲这句话，你后面实在是很难再接下去了，那一句就截断了我们所有的话头。他几岁而已呢？15岁到17岁的年轻人而已呢。哇，阿弥陀佛，这个叫什么？很累，很累。不是，像这样子的人也让人家觉得很累，没有错，因为很困难嘛哈。就像也曾经哈也发生了，就是也是前几年哈就发生这个就也是飙车事件呐。那一群年轻人更狠呐、啊，他怎么一回事呢？就有一个妈妈，嗯，那是报纸刊的，那段时间闹得正厉害。一个妈妈哈，就因为小孩子生病，她抱着小孩子坐计程车要去看医生，好，结果呢？就刚好碰到这群飙车族的那种年轻人啊，大概都18、19岁，那他们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停下来让他们过吗？眼睛瞪得大大，事实上他是很紧张要让他们过，然后那些年轻人其中有一个转过来就瞄到他的眼睛，全部哗啦哗啦70、80个过来，用那个木棒啊，那个就往那个计程车就扎下去了，那台计程车被这一群人扎到烂啊，然后那个妈妈呢？看到这种情况吓坏了，就抱着那个孩子就冲破出来，冲破出来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躲在那个车子里面不敢出来，结果被拉出来，手被砍断了，砍断之后那群人就呼啸就走了，然后呢路人才送那个计程车司机赶快去，还把那只手再缝合起来，然后我看那对母女不发疯也半疯了，吓坏了，整个车几十个人就在那边砸，那台车子被砸得稀烂，车子呢，人力砸呢，用木棒砸，这个就是什么？很累，很狠啊，真的很狠。好，哎，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的众生，实在是很阿弥陀。不过像这样子的众生哈、哦，也是很毒啊，没有那种智慧，就是嗔毒之火。好，为什么那个花粉会让人打哈欠呢？打喷嚏，打，好，哦，你好有智慧呢，一讲就截断了我所有的话。好，我们来看，第五种，好，第五种，贪欲为罪，好，第五种是贪欲为罪，世人罪必欲衰成形，名为厉鬼。那么从厉鬼之后呢？啊，衰厉之鬼，衰穷暴尽，生于世间，多为回类。贪欲的毛病啊，就是喜欢啊回想，意就是意念的意思。他喜欢回想以前，啊，就像那个谁，这不好做解说。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喻，就是那个谁，那个谁，江青啊，江青有没有？好，江青这个菩萨，他也是属于贪欲，贪得意念，他以前回忆种种的，好，后来他不是经过人家世人帮了审判吗？后来在监狱里面度过很久，到最后江青怎么结束他生活？ 吊死，八十多岁好像，八十岁哈，还是八十几岁，上吊而死，所以这个容易成为什么厉鬼。成为厉鬼之后呢，他常常啊回气呢，那种回肠荡漾，每次都觉得像这样子的众生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不曾觉照到他自己的过失，都是别人对不起我，贪欲的过失啊。那么像这种鬼呢，他如果在鬼夜完了之后呢，在出生道、畜生道呢，会是什么呢？回类，就是什么蛔虫之类，因为他常常喜欢躲在幽暗之处呢，有时候呢，就那种愤恨之心对待别人。那我们的蛔虫呢，有时候呢，在我们的肠胃里面是不是幽暗之处？他不见天日嘛，他那种心态是不见天日的心态。那以异类来说的话，这种就是说回忆的异，这个异类的众生来说的话，事实上所讲的大部分都是以愤恨呢，他想的是别人对不起我的事情，不是想的别人是对得起我，对我好。如果我们常常想别人对我好，我用感恩的心，这种人绝对解脱的，听明白吗？好，那生于回类的话呢，啊，就是呢常常喜欢呢啊，让我们这个就本来呢突然间呢这里转一下，身体就扭一下，在我们的回肠啊，在我们肠子里面呢，或是在我们胃子里面，在那边活动的，就在内在隐蔽的地方，而不能见的阳光，不能见人的这种情况之下，这叫回类，生于畜生当中，哈、啊，还是属于回类。那在我们肚子里面生长这些蛔虫呢，还也是属于畜生道。可是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蛔虫啊，它还有帮助消化的作用。很不幸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这些大大小小不同的蛔虫在我们身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身上会有这种习性，我们人类会有这种习性，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回气荡漾，好，但是事情完了就好了，你就会再回来。事实上就是这一类众生在我们身上化生的那种果报，你听明白吗？好，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这个畜生道报尽的时候，生于人间呢，必以回轮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与为类。为类是什么为类呢？卑微下贱呢、啊？好，所谓的卑微下贱，每次呢，就是比较属于寡廉鲜耻啊。好，就像刚刚中午啊，你们有提到哈，穿的比你们还好啊，却跟你们伸手要钱的那种。现在有很多呢，乞丐公司啊，哈，乞丐公司听得懂吗？哎呀，那乞丐公司真好。不过说好赚是好赚的、啊、哈，你知道哈、哦，曾经有一个人呢、啊嗯，后来报纸揭发他，每次到台北哦，他去躺在那个地下道那个地方，就是奇怪呢，他那个脚好好，但是让人家看起来那时候哦，他要东西要钱的时候，那时候看起来就是残废的人，不知道怎么装的。好，然后啊，他每一次啊，好就是去那边，然后呢早上上班时间呢他就去，好他也有上班时间的。下完班的时候呢，为什么你老是不知道在哪里呢？第五个啦，生于人道中，掺合为类。好，那么你知道那个人怎么样吗？那个人呢，下班之后，好，然后他就背那个破布袋，就拿着他今天所要的钱啊，10块也好啦，那个100块也好，一包一袋子这样。然后就走好远哦。曾经因为后来发生事情嘛，警察就开始跟踪，走不了3-4条巷子之后呢，啊，他就脱下来那个乞丐装，啊，现在还有人专卖乞丐装，还挺贵的啊，哦，脱下他的乞丐装，然后就换上西装，然后呢，他居然是停在一台 BMW 的旁边呢，白色的 BMW。然后呢，当然放下那个白色的西装就很整齐很好看的，你再擦一擦头发梳一梳，好，去哪里？去酒家。好，而去酒家啊，去那边逛一逛啊，玩一玩， OK 就回家。回家他从台北，他在台北上班嘛，然后呢回到桃园去，他那房子居然是千万的别墅哦，做啥你去家？还穷困难呢，我看你哪卖三星气象嘛啦，袂歹啊啦。为什么？第一个，
我们用智慧布施众生，对不对？我们事实上这些出家人有时候实在是很无可奈何。你们要知道，在人世间的所谓顾问公司，你们去问一个问题，或者是心理医生，你们问一次要多少钱啊？就可以让人都在你门外边回啊。而有很多的事情当中，就在出家人的解决，乃至于出家人的用智慧帮助之下，解决社会很多问题。没有苦恼，也没有功劳，也有苦恼了吧？对不对？你像现在社会上什么什么，当然也很多是义务的，但是有更多的那种什么心理医生啊，什么什么的那些，你咨询一次要多少钱？而且还事先挂号呢。好，那有一些人更阿弥陀佛呢。有时候师父一忙嘛，没有时间嘛，就跟他讲没有时间，哎，他就诽谤师父了。诽谤师父怎么样？这是你们应该要给人家服务的嘛，你们这是变相乞丐，哦，过分了。说我那个变相乞丐还没有那个那么严重，他三年哦，是一栋千万别墅，还开 BMW 的，我到现在是人家不要的车给我嘞，人家不要的车给我，我觉得哎，那台车也很好玩，我跟你们讲那台车的历史啊，那准是要让我开的啦，本来被小偷偷去的，那个居士后来又买了一台新的，就变成两台，一个人没有办法开。然后呢，他有去跟警察讲说那台车已经找到了，好，后来但是警察不知道怎么搞，没有给他销案，所以现在我开的那台车有牌，但是不用税金。我也一直在等税金，我怕我闯红灯啊还是干什么的，但是呢就这样子的因缘让我开了一年多不用税金，但是没有行照啊。出去他们就讲说，那你车子没有行照，那被警察逮到怎么办？给他，就没办法啊。